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凡事谢恩的心，因为主你的恩典是实实在在的，你的恩典是全然的倾倒在所有属你的人身上。主，我们本应该到你面前凡事谢恩，愿意主把这样一个感谢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把感谢你的真理真道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你面前是清清楚楚的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明明白白的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能够继续的来带领和教导我们，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讲解的明白，让你的众儿女听见了就在你话语当中得建立。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无论是领师还是主席都提到了这个主日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2018年就结束了。那通常我们在年终的时候呢会做一个总结，那今天也借着这个主日呢也在教会的里面做一点的总结盘点一下这个反思一下当然这个不是世俗政府的要数一数业绩政绩也不是世俗的公司，那这个叫做属灵的盘点，我们要看一看，要反思一下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教会的健康情况如何。那这个教会的健康与否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建立，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成长。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教会是否健康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教会健康与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之一是彼此的关系是否健康。那彼此的关系的健康是体现在信徒的互动的当中，在信徒互动的里面，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是否受益，那这个是衡量教会是否健康，我们的关系是否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来看，那什么样的教会关系是健康的，什么样的彼此关系是健康的呢？很显然大家都开心，你好我好大家好未必就是健康的。一个健康的信徒的彼此关系一定是信徒在互动的当中，在属灵生命的上面有成长有益处，那个才是健康的。那在这个要点上，每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知道什么叫做彼此健康的关系，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我怎么样融入这个彼此健康的关系，活在这个健康的环境的里面，好叫整个的这一个关系这个环境产生的作用实现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让我在这个环境的里面真正能够得到益处。那这是今天主要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信息在我们刚才读过的彼得前书的这个经文的当中第七节，四章的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在这个要点上他讲到一个健康的关系，属神的属教会的，他们必须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叫什么呢？他们是一群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人，是一群带着谨慎和警醒同走天路的群体，这是第一样。后面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健康关系的第二个要点是这个群体当中有切实的彼此相爱，也因着这个切实的彼此相爱能够产生真正的彼此造就，这是第二个要点。后面第九到第十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夺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第三个要点是讲到那个健康的彼此关系的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很甘心乐意的服侍别人，也能够甘心乐意的彼此服侍彼此接纳，然后能够达到彼此建立的这么一个结果。后面第十一节，若有讲道的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那在这节经文的里面，他特别强调的是每一个在 教会当中的，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人，都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各尽其职的彼此服侍。那最后指向的那个终点是荣耀上帝。那这段经文呢，是记录在彼得前书的里面，是彼得给早期的众教会所写的一个劝勉，也是彼得最后的劝勉。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当时的福音在外邦已经是传开了，很多外邦人信主，同时更严重的逼迫也临到了教会。所以彼得写了这篇书信，要兼顾受逼迫的，鼓励那些的信徒坚定救恩的盼望。那这个是彼得前书的主题。那彼得是最早跟随主的，也是与主耶稣很亲密的一个使徒。那相对于保罗来说呢，彼得写的书信不多。原因之一呢，可能因为彼得的身份是渔夫啊，他的读书不是很多。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马可代笔的。再到彼得前后书呢，这卷书是彼得亲自写的。那从这个里面我会看出来，彼得这位使徒，他一生跟随主，然后他亲自写这封书信。特别到他晚年的时候，那从这封书信里面会看出来，这位老使徒他的那一份心，那个谆谆的教导，在彼得前后书的里面是非常宝贵的啊。这两卷书在前书开始的时候，彼得开始颂赞这位神，赞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鼓励信徒虽然受到逼迫，经过百般的试炼，要紧的是那个信心在试炼当中变得更加的宝贵。那如果在这样的试炼当中，信心得到建立以后，会得着那个信心的果效，叫做灵魂的救恩。那彼得也告诉每一位信徒，我们蒙召的身份叫做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因为我们的身份有这么高贵，所以所有属神的人都要分别为圣，都要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他的圣洁公义的样子，也效法为义受苦的生命的品质，坚定走天国的道路。那在这一些的教导以后，彼得开始教导教会生活。教会是上帝实现救恩的载体，上帝设立教会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实现救恩的载体。在教会的当中，肢体之间，信徒之间彼此的互动产生的结果，是信徒的生命能够得到建立。那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这个关系的健康会影响到在教会当中那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成全圣徒是圣徒之间彼此健康的互动，这个之间有彼此的直接的关联。那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呢，彼得就讲了四个要点来描述健康教会的这个四个重点。第一个，在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信徒之间的健康关系的要素之一，是这一群人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同奔天路的人。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点。后面他经文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是之所以要谨慎自守警醒的那个必须，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什么叫万物结局近了？那这个显然是指到天地万物结束的日子近了，世界末日近了，上帝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要实现的终极目的。那我上次讲到创世纪的第二章，那个里面的第七日，上帝所要做的安息日，那一日近了。那在那个做的里面，上帝要把所有蒙召的人在基督里做成圣徒，使他们能够成为圣洁，然后带到永恒天国的里面。那这件事情近了，近了这个词是被拉近的意思啊，这个词是被拉近，万物的结局被拉近了。被谁拉近了？被这位造物主。 被这位救赎主，被这位末日审判的主拉近了。他按着他的旨意，现在把末日拉近，拉得很近。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需要来考虑人的时间观念和上帝的时间观念不一样。对于人来说，我们看时间觉得比较缓慢的向前走啊，虽然这个时代我们说时间很快，但是2000年很久，是吧？我们按着时间来看，在上帝眼睛里面看，彼得说叫做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看1000年好像一天一样。那如果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那这只是个比较哈，可能比这个还要更多。亚伯拉罕到耶稣2000年，从这个角度看2天啊，耶稣到现在2000年2天，速度非常的快，在上帝的眼睛里那个拉近是急速的拉近。所以这个急速拉近呢，产生一个紧迫性，这个紧迫性是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因为有紧迫性，所以推动人他会谨慎自守，会警醒祷告。这个紧迫性对每一个信徒是重要的，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状态的当中，当我们知道时间很紧迫，我们会比较谨慎，比较会警醒。当我们觉得时间很多，时间大把，我们就不会有那样一个紧迫感。那没有那个紧迫感，是我们刚好能够准确的把握时间吗？没有紧迫感的人，是你刚好可以准确的把握时间吗？我问这个问题。没有紧迫感的人一定会松懈的，到一个地步你反而会来不及啊！我参加过很多的这个聚会，那这个聚会呢很有意思的，往往是离得最远的人最准时到，离得近的人反而迟到。为什么？因为离得远的人他有紧迫感，他有知道这个事情这个距离比较远，所以呢我要抓紧时间。那离得近的人是我有大把时间，我都来得及，他反而会迟到。那这个是一个人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人性的这个当中，如果没有放入这个紧迫感，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不会警醒的，我们不会谨慎的。到一个地步，我们在天国的道路上面，不是我们会刚刚好，我们会向后退。所以在属天的道路上面有一个词啊，中文的这个成语蛮管用的哈，叫做不进则退。你非得是加紧时间向前进，你才能够保持这个速度，否则你会退步的。所以谨慎自守啊，这个词是一句希腊文啊，它叫做 sophroneo， 是一句希腊文叫谨慎自守。那这个谨慎自守它代表的含义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含义呢，是我们头脑是清醒的，叫 to be of sound mind。那另外一个含义呢，是我可以很好的控制我自己啊，它叫 exercise self control， 有两个含义啊。谨慎自守的人，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他知道那个末日拉近以后，我需要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谨慎，然后呢他又可以很好的自我控制，让我能够定睛在这个天路上面。所以只有谨慎自守的信徒，他才会在地上能够跟随主，会快速的奔跑，他才会去实践我们所说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向天国的道路上奔跑。否则他会放松，到一个地步可能会放纵，到一个地步可能会跟着世界跑。那在教会的里面，信徒的状态在这个点上会彼此会产生影响的。如果整个的教会，整个的信仰的团体是谨慎自守，很警醒的，他们会一起向天路去奔。如果整个教会这个信仰团体是松懈的，我跟大家说，大家会一起跟着世界走，这个一定会产生影响。所以谨慎自守这个词是非常重要，在信仰团体当中你有的那个状态是否健康。那第二个叫做警醒祷告。这个谨慎自守还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也谨慎不了，要警醒祷告，靠着圣灵祷告，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个人的软弱上面能够胜过去圣灵的能力。马太福音26章41节， 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当中，在走天国道路的里面，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肉体，不陷入人的迷惑，不陷入世界诱惑的，是凭着在神面前的祷告。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那个肉体和我们心愿之间产生那个落差能够胜过去。我们心里面是愿意走天国道路的，但是地上的这么多的钱我能不赚吗？我是渴望天国的永生的，但是地上的肉体享受我也喜欢呢，那你怎么办？那这个时候那个警醒祷告能够保持我们个人的状态和整体的状态，能够真正的是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是健康的。在犹大书第一章20-21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教会的关系，信徒之间彼此健康的关系，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这个群体都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一定会产生彼此的提携，在天国的路上互相有益处。以弗所书4:16，他说，如果是这样，你全身会靠着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如果是相反，如果这个群体都不谨慎、都不警醒，我跟大家说，会彼此拖后腿的，到一个地步会叫现在我们国内叫词叫做互害。有这么严重吗？我给大家读经文，哥林多前书11:17，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那如果这个群体他们有聚会，但是他们不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一群人，他们定睛的不是一起奔走天国的道路，是享受世界，在世界要做什么作为，赚钱各方面，那是互害。那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一个健康的群体是否健康，那要看这个群体是不是在这个状态的里面，还是另外的状态。所以请大家反思这一年2018年你所加入的群体，也许你不止一个群体，也许好多群体，那你的群体是健康的吗？在属灵上是健康的吗？是你在天国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呢，还是在世界陷得越来越深呢？那这个是我们去思想啊，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啊，这是第一样。后面的经文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那这段经文在健康的群体当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教会的里面信徒的互动，那个健康的根基核心的动力是彼此相爱。那最要紧这个词在英文的里面看得比较清楚，叫 above all things， 是在所有的之上啊，最要紧不是啊，这个最重要啊，所有之上。在我们所有的信仰的实践的当中，彼此相爱是在这个里面之上的。因为行走天路，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连接不是出于世俗的功利，那个核心是彼此相爱。那这个里面讲到切实这个词，为什么要用切实这个词？切实这个词是中文哈，我还是给大家讲希腊文，因为这里面的意思呢比较多。那希腊文的这个原文呢，它叫Akatenes 这个词。Akatenes 这个词呢包括三个含义，这个相爱啊，它包括三个含义。一个呢，这个相爱呢一定要足够的坚定，它叫 stressed。那另外一个相爱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哈，这个相爱叫做无他的哈，叫做 jealous 这个词。那上帝爱我们，他说他是 jealous 的，不能够容忍其他的啊，这是第二个词。第三个含义呢叫做 earnest， 是非常认真的持守，说切实彼此相爱是爱到这个地步，要坚固的坚守，要恋慕的无他的，然后持续的这样去爱，这是信徒的爱。那也许有人说这个太难了吧，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配偶都爱不出来啊，怎么可能信徒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爱呢？ 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恰恰看到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主里面。真正在主里面，在神家的人，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爱。因为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舍命所造就的本身就是这个爱。彼此相爱的这个关系，那这一个关系不但是我们在现在教会的内涵，也包括这个爱会向天国，会向永恒去延续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来认识我们在地上的家人，我们会爱他没有错，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他们不是和我们同走天路的人，到生命完结的时候，一切都会结束的，一切都会终结的。除非他们和我们一起行走天路，那这个家人呢，彼此相爱会到天国的里面，会存到永恒的，否则是没有的。那在教会里面的人，所有蒙召进到教会里面的，你就是活在这个在永恒的那个盼望当中的爱的里面。那这个是教会跟家庭的区别啊。我了解我们在我们本相的当中一定是先爱家人的，信主的也肯定要爱家人，对我们来说，我们很难能够有这么一个转变，在主里的爱竟然超过家人的爱，我们很难，但这是事实。除非你的家人和你一起是走永恒道路的，否则你一定超过，因为你在永恒当中所爱的就不是你的家人，如果他不进天国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那这一点呢，主耶稣在地上他教导过，他也实际的实践过。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来找你，那耶稣怎么回答？在马太福音12章48到50节，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在讲什么？耶稣不是六亲不认啊，耶稣很爱他的家人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暂时和永恒的区别。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属神的人，是进到天国永恒的里面，在永恒当中的相爱，那个爱当然是更巨大。那这个是经文的要点。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爱不出来，没有那样的爱，这是正常，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我们是罪人，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有了这样的爱，有这个可能性。约翰一书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给我们这样的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爱神，去爱人。那这样一个有爱的生命呢，是需要被建立的。那这个建立呢，你必须是被爱驱动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圣经说，你要切实彼此相爱，用很多很重的词，让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爱心。这持守这个爱心是在这样持守的当中被建立起有这样爱的生命。那我们信主和不信主有很大的区别在哪里？信主的人，你之所以信主，你的驱动和不信的人不一样。很多人说你们上天堂是自私的，是满足私欲的，不对。基督徒想上天堂不是满足私欲，是被神的爱驱动，爱慕神的圣洁和公义，恨恶罪恶。那我们很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在神的国的里面是圣洁公义，是没有罪的，在地狱的当中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所以去到天国不是以一种功利的驱动，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是为了爱了公义圣洁的缘故，我奔着这条路，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啊。那曾经有个姐妹就说，听说地狱里面这个虫是不死的，我可不要去那个地方，脏死了啊。差不多有这个含义的。那地狱是肮脏的地方，天国是干净的地方。那这是一个朴素的从我们心灵深处所发出来的。那因为爱神的缘故，也带着这样一个圣洁的寻求，那这个是寻走天路的人。那彼此相爱在健康的关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根基。以这个为驱动力，我们自己的信仰是健康的，彼此的连接也是健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关系互动才是健康的。那有一点 可能我需要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哈，我们爱不出去，或者我们觉得别人不可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呢，是别人真的不可爱，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我自己不可爱。你觉得呢？你觉得那个对别人很挑剔很苛刻的人，不接纳的人，他可爱吗？应该是不可爱。那在信仰的当中讲到，你切实的彼此相爱，当我们持守这个爱心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爱别人，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自己能够在基督里面变得可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切实相爱有这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可以有能力去爱别人，另外一个让我自己变得可爱啊，否则我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人。这个是圣经的非常重要的真理，在这个里面，约翰福音13:35，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耶稣讲到彼此相爱的心，是本着这个相爱的内涵。如果你这样彼此相爱，才认出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世人没有办法这样爱的，世人没有办法做到舍己的爱的，那这个是做不到的。你只有信了耶稣以后，你才会有舍己的爱，才会爱不可爱的人，甚至爱你的仇敌，非得是信耶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变点。后面他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这节经文呢，很重要很宝贵，但是需要正确的解释。因为我听到有一种错误的解释，怎么说呢？他说呢，你不要纠结犯罪啊，走成圣的路啊，太辛苦了，你只要爱一下，你的罪就被遮盖了。我听了这样讲法以后呢，我实在是不能认同。这是对经文错误的解释，也是对福音的混淆。约翰一书3:6-7，那里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这些经文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是罪的确可以被爱遮盖。是我们所有的人信主的是被基督的爱所遮盖，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然后呢，主也赐给教会赦免罪的权柄。在约翰福音20:23，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有，但是这些经文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讲遮盖是什么意思，遮掩罪是什么意思，是当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会产生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有遮掩罪的功能。什么叫做有遮掩罪的功能呢？因为当我们切实相爱的时候，我们会防止犯罪，会阻止犯罪。这个经文是讲这个，不是犯了罪以后用爱遮一下然后再继续犯啊，有了罪以后再用爱遮一下，这跟天主教犯了罪到里面去忏悔一下差不多了，不是这个意思。说爱能遮掩罪，它有这个能力。两个要点，两个方向，一个是遮掩自己的罪，使我自己不至于落在罪的里面；一个是遮掩别人的罪，不会激动别人去犯罪。两个角度来讲哈。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是蒙恩的罪人，神赦了我们的罪，把我们带到教会的当中，但是呢，我们仍然需要脱去罪的残累，我们被神要成全为圣徒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需要的。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会受自己肉体的罪的搅扰，我们会受世界罪的诱惑，那在彼此互动的当中呢，我们的罪性有发作的可能，可能会犯罪。所以我们所有的信徒之间彼此互动，你自己反思一下，你曾经有没有的罪因为互动的缘故发作过，本来不应该那样结果那样了，有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彼此关系当中可能产生的问题。那怎么样覆盖这个问题，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发生？彼此切实的相爱。当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 就会阻止那个罪的发生。叫什么呢？比如说我看着别人不舒服，我觉得别人对我不公平，我就开始激动了，是吧？我就里面开始冒火了。那那时候呢，当我持守那个切实的爱的时候，我那个发作就被禁止了，我可能会犯的罪就被遮掩。你了解吗？在教会，比如说听到你听到被指责的、被责备的，你里面就本能的反抗，要出去反击。但是呢，那个切实的爱出来啊，高传道在上面讲到，我凭着主的爱赦免他，你就不发怒了。不发怒以后呢，你就阻止了很多的可能产生的，因为发怒产生的一些行为，你的罪就被遮盖了。那这是讲到罪遮盖的问题，我们不会以恶去报恶，那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呢，是遮掩别人犯罪。当我们能够爱别人，别人因为看着我们不舒服，觉得我们对他不公平，心里有苦毒，他被激动要犯罪的时候，我们那个切实的爱、坚定不移的爱会遮盖他的罪发作的。那在这个里面呢，你最容易领受的，比如说你怎么对待这个我们叫 teenager 的孩子啊，我现在两个孩子全是 teenager 啊，你怎么和他互动？那在这个当中，为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有的时候呢，他那个罪呢，他是会发作的，他一直在那边那个加温啊，50度、60度、80度、90度，他经常像爆点去的。那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对他的爱和不爱，会影响他到底是爆炸还是降温的。那当我们用彼此真正的切实的相爱的时候，会阻止他，会防止他爆炸。但在这个里面就把他的罪遮掩住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切实的相爱会遮掩罪，遮掩我们去犯罪，也遮掩别人因为激动所犯的罪。那这一个点是不容易的，非常宝贵，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原来的本相，我们罪人的本相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面对家人、面对孩子、面对工作、面对遇到不公平，我们经常会到一个地步啊。中国有句话叫做怒从心头起，另外一个词叫什么？恶相胆边生，哈哈，那个就不是善相胆边生的。当你怒从心头起的时候，叫怒就会出来，恶就会出来，那就会犯罪了。那这个时候彼此的相爱的那样的一个遮盖，能够阻止我们的怒气，能够让我们的恶不发出来，这个罪就被遮掩。这个经文是讲这个，所以在我们信徒之间的互动当中非常重要的。我再次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会得罪别人的，不小心不故意的啊，甚至我们压住不知自己会得罪别人，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啊，甚至我们的眼神啊，不太对的时候，都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那怎么样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能够让这个关系能够遮掩那些的罪发作，能够让神的爱一直存在这个团体的当中，那个是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罗马书12章19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圣经在说什么呢？就算是你有冤屈，也不要自己去伸冤。惩罚的权柄在神的手上。很多人说，那我如果不去对付他，岂不是让他更加厉害吗？他犯罪更多吗？啊，对不起，圣经说不关你的事。惩罚人犯罪的事是上帝手所做的。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可以很清楚地说，当我们为自己伸冤的时候，我们经常落在过头的里面。我觉得很难，我们在自己为自己伸冤的时候，我是绝对公义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绝对公义者，他才会出来绝对公义的惩罚。我们不是绝对公义者，我们很难出来绝对的惩罚。那从另外一个要点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神赦罪的。 如果神追讨我们，我们谁能站立得住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那个人欠了主人1000万的银子，那个人欠了10两，结果主人赦了那个仆人1000万的银子，他出来很高兴，见到那个欠他10两的就掐住他脖子不放，把他放在监狱里。那耶稣说什么？说我们经常会落入这种的光景，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被神赦免1000万银子的人，当我们却不肯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掐住别人的脖子要那10两银子。所以耶稣就说要把这个恶仆丢在监狱的里面。那这个是上帝他让我们彼此相爱，在公义的上面他把握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作为一个信仰群体，能否健康切实的彼此相爱，互相遮掩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有了这个保障以后，那个群体是健康的，有了这个保障以后，那个循环是良性的。在这个循环的当中，我们的灵命会逐渐的被建立被成长。在这个里面，当我们每个人都开始爱人，每个人都越来越可爱的时候，那那个群体的情况那就会大大的不一样了。这个本来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我们去爱别人，自己也变得可爱，这个是美好的基督徒的圣徒的团体。后面，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那这个是关系好的啊，健康关系的另外一个要点。那互相款待，哇，那我每天要请他吃饭，猛吃哈，是这个意思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互相款待这个词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啊 ，philosynos 啊，希腊文这个词。这个词是表达什么意思呢？互相款待是我们要去爱陌生的人，比较直译哈。那英文的直译叫 loving strangers， 我们要爱陌生的人。那什么叫做爱陌生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在教会群体的里面，所组成的这些人，在世人的眼睛里面是一群本来应该是一群陌生的人。什么叫做本来是一群陌生的人呢？我们大概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没有什么血缘的关系，背景也很不同啊。比如说我们都是来到加拿大，我们都到加拿大的中国人，我们会化成一个群体，但是呢，这个群体未必能够把我们全部圈在一起，我们有自己的圈子是吧？你有你的社交圈呢，什么朋友圈呢，同学圈呢，老圈圈呢，我跟你说，你圈了半天，很多人一辈子都圈不到一起去的，你除非来到教会的里面，你才会圈在一起的。有些人如果不在教会里面，一生都不会有来往的啊。我是2000年来加拿大，比较早了哈。然后呢，我当时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圈子里的人太少了，因为我是做生意背景的，都是搞技术的，特别我去了这个 Kingston， 那更圈不进来。在 Kingston 全是 Queens 读书的，我太太也是，都是学生，只有我一个是做生意背景的。然后我去教会，我就认识这些读书人，有一个一直读书的人跟我成为很好的弟兄，我都不知道当初他怎么忍耐我的啊。这一个铜臭味的生意人啊，在教会里面怎么忍耐我都不知道啊，反正他忍耐我好多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弟兄。那这在说什么呢？说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有很好的彼此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接纳爱陌生人，虽然我们的背景不一样，虽然我们的品性不一样，虽然我们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因为在主里面，所以我要爱他。那这是突破我们原来的我们所谓的社交习惯，对不对？在我们所有的原来社交习惯里面，我们是画圈子，对不对？这样的人我一生都不会来往，那人我才不甩他，那人我不理他，我看他讨厌。我们一般是活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但是在教会的当中，这些全部都要突破。以弗所书2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这节经文是讲什么呢？讲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保罗的时代，你可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多大的界限，绝对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在一起吃饭都不在一起吃的。那这个是在基督的里面能够彼此的相合，这个是健康团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啊，在这一点上我都比较感谢神哈，我们教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分小组啊，分什么各个背景人，大家就只要是近方便都在一起，不会因为这个背景那个背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后面不发怨言。那这个不发怨言呢，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不发怨言呢不是大声抱怨当面指责。不发怨言呢，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希腊文吧哈。我原来讲过这个希腊文，它叫 Gengosmos 这个词。Gengosmos 这什么意思呢？是暗地里嘀咕。英文叫做murmuring, 暗地里嘀咕，暗地里埋怨，背后指责。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啊，我们比较很少当面去指责别人，埋怨别人，我们很少的。但是我们会不会背后嘀咕呢？会不会暗中埋怨呢？会不会背地里指责呢？那这个就难免了。那圣经说呢，我们不彼此埋怨，不发怨言，说我们从心里面都不要嘀咕。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彼此关系的一个要点。大家能够彼此的有健康的关系，在心里面都不要去嘀咕别人，在背后也不要去指责别人。那这个就不是表达我表面啊，不是表面的说我不怨他，这样的人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啊。那这种呢是表面上没有指责，心里面是蔑视别人，这个不是的。在圣经里面讲不嘀咕这个词，不发怨言，是你从内心深处你都不怨他，从内心深处你都不责备他，那个非得有前面所说的切实的爱去遮盖我们的罪，去遮掩别人的罪，用这个我们才能做得到。那这个要点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出信的这个里面啊，出信的人我不得不这样讲，叫属灵的婴孩啊。所以我呢接触一些出信的这个团体，他们会吵架的，我就知道他们会吵架，我知道，所以他们吵架我一点都不奇怪。那我就问你怎么处理他们吵架的事情，这个是重点。所以他有任何的起伏都是正常，因为他刚刚信嘛，他是婴孩嘛，他一定会吵的。那怎么样让他慢慢成长，能够让他能够脱离那个环境，那这是重要。那在这个当中，如果没有真正前面所说的款待接纳，没有前面所说的不发怨言，你不要心里去埋怨他嘀咕他，那个很容易让这些出信的人受伤的。他受伤以后呢，他会离开这个信仰的团体，他甚至会离开这个信仰的，那这个是比较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圣经在那边讲说，我们在主里面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到一个地步我对他全然的接纳，不管他什么背景，到一个地步我不会发任何的怨言，从我心里面也不会发出那个切实的相爱，这个是让群体能够健康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里面稍微提醒一下哈，不发怨言不等于不劝诫啊，不等于不劝诫。在圣经的里面讲到，有些人故意犯罪的不悔改的，是要劝诫他，到一个地步呢还要和他断绝来往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啊，5:11，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也不可。那这个一个惩戒呢，是让他知道他错了，等他悔改以后才接纳他，但是不能接受他活在这个错的里面，这是要点。所以这个不在这个方面，在圣经的原则的里面，这个接纳和不发怨言是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平衡，在这个原则上面。好，后面一个因素呢，是讲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健康的关系的里面，彼此相爱一定会产生一个推动力，叫做产生愿意甘心的彼此服侍。信徒之间的互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被人服侍，一个是我们服侍别人。那这两样都对我们的灵命的塑造是紧密相连的。那在彼此服侍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挑战。很多人呢，他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远离服侍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服侍过程当中有冲突，他受伤了。受伤以后我就再也不做了。然后他就躲在家里啊，躲在这个角落，我就自己来啊，信我自己的，我不跟他们交流，不跟他们来往。我跟大家说，当他不和信徒交流来往的时候，他的信仰是停止的。 他必须要和信徒之间彼此的服侍，这个互动是必须的。那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没有互动，不要说关系健康，连关系都没有了，那有什么健康可说？所以这个互动是很重要。然后照所得的恩赐，那在这个点上呢，他给我们的一个标准，每个人的服侍不是要求我们要做到什么地步，上帝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上次讲过合乎中道，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做到什么地步就可以了。所以耶稣他会夸奖那个有两个小钱的寡妇，他没有做很多，在神面前他尽心尽力，耶稣就悦纳他。所以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后面他说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这一句经文呢有一点挑战了，挑战在哪里呢？你做神的好管家叫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什么叫做百般恩赐？百般恩赐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做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我们的时间才能钱财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然后呢我们要把它管理好，是按照神的心意管理好，是做神的管家，这个是挑战的。因为在我们不信主之前，这些都是我的，怎么是神给我的呢？对不对？这是我的才能，我天生长得就漂亮，我天生就聪明，我天生就是学霸啊，我天生就厉害，那都是我的，所以呢我要用我的才能实现我的目的，对不对？我的目标啊，我的辉煌，这是我们的原来救人的状态。那信主以后说 no， 这不是你的，都是神给你的，你要把它管理好，要按照神的心意管理好才叫做好管家。那这个挑战大啊，挑战大。那怎么好好管呢？你非得在神面前能够全然的知道神的心意，非得在神面前全然的归服于他，非得在神面前你的生命逐渐被他改变，你才能够做神的管家，而不是做自己的管家。那当每一个人在教会群体当中都做神的管家的时候，那这个群体那个力量是不得了的，那个健康程度是不得了的啊！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从初信到慢慢的成长，这需要一个过程。那刚开始你很难的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约翰福音12章1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甘心的服侍主是跟随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不能够服侍主的很难委身的，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不管我们觉得我自己信得多好，没有和肢体的健康的关系，我们的灵性是停止的啊。耶稣讲过你的枝子要接在葡萄树上，没有在葡萄树上呢，那个会枯干的。在教会的里面不怕我们服侍出错，就怕我根本都不肯服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人建立，我们建立别人，那这个是彼此互动很重要的一个地步啊。按照神所给的恩赐做百般的恩赐的好管家。后面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那在经文的里面，彼得他突然讲了这个服侍的功能。那在这里面请大家了解啊，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彼得讲的不是服侍，因为在服侍功能的当中保罗讲过很多的各样各样的服侍，在彼得这里面只讲了两个，一个讲道，一个是服侍人的，或者叫做其他的，他两个并列在一起。所以彼得的重点呢不是讲服侍的功能，彼得的重点是讲彼此健康关系，你应当在这个功能当中怎么去做。他为什么专门提讲道呢？讲道的这个恩赐呢，在教会的里面你真正有爱心，真正爱主爱人的讲道，你必须在讲道的这个上面有一个标准，叫做按着神的圣言讲。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圣言讲？是按着圣经去讲道，你才能够真正体现出来你是爱人的。在提摩太后书 四章二节，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如果要按照圣经去讲，一定会产生教训、责备和警戒。那产生教训、责备和警戒，得到的反应可能是不受欢迎，可能受拒绝，可能被反击的。大家知道斯蒂凡啊，斯蒂凡一生在圣经里面记载只讲过一次道，讲过一次非常伟大的道。那篇道讲完以后，斯蒂凡怎么样？被人家石头打死了。所以如果你按照神的圣言讲，你按照圣经讲，没有神的给你的爱心，很难做得到。你明知道你讲出去以后可能得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那个反应可能是敌对的，不一定是顺服的。那必须要这样子，在主内才会有健康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教会在讲道上，在讲台上，他出来的信息不是按照神的圣言，不是按照圣经，那个关系是不健康的。作为一个讲道者，在教会讲台出来的信息如果不是这样子啊，不敢教训，躲避责备，不敢警戒，只讲安慰的话，祝福的话，吉祥话，我跟你说，表面看起来好像很有爱心，表面看起来不让人难受，不让人走窄路，那真的是有爱心吗？按照圣经来说就不是了，他没有真正的爱主，没有真正的爱信徒。这样我们就了解为什么彼得最后一次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对彼得的三个嘱咐叫做什么？你要爱我吗？然后后边的结果是什么？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爱我们。三次爱是最高级哈，最高级的爱。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心，他不敢按照神的话去喂养，去牧养，好像斯蒂凡一样被打死的。你必须有爱心，你才敢按照神的圣言去讲。那这样在彼此的关系的当中才是健康的。那刚才我们在这个主席特别讲到，在我们彼此关系的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在这个里面，没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彼此互动的这个里面，那个关系不会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说他特别讲到讲道者，然后才是其他服事的人。按照神的恩赐，前面所说的，按照所说赐的力量服事，彼此能够很好的服事。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教会走过一年我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最后的聚会的里面，我是看到一些见证的真的是很美好，大家彼此的关系的互动真的不专业，但是我们在预备节目呢，在排练的时候呢，关系是很健康的。所以有弟兄跟我讲说我们在这个排练过程当中，不但是我们排练的节目，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都建立的，我们灵里面都得力量的，在整个的这个活动的当中，彼此能够得建立，能够更加的健康，在同工以后愿意更多的同工，愿意更多的彼此互动，和在同工以后就以后再也不想同工，这完全是两条路的。所以真正健康的关系是在彼此同工的当中能够更加的愿意同工，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那这一个健康的关系会有很良性的循环，不断的在主面前得益处，那些荣耀是归给神。这后面的经文他说，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一切都是上帝成就的。西番教会2018年走过一年这一年的事情也不少我自己也挺忙活的，国内就跑了两趟卡尔格也跑一趟，维尼佩克跑一趟，跑了很多地方对教会呢管的相对少很多，但是让教会很健康的，教会的同工非常好弟兄姐妹非常好，真在看在里面也看见神的工作，在这个当中所做的事情成就非常美好的工作，所以很感恩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2019年，我们仍然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彼此关系，健康的一个彼此关系，在这个彼此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得益处，同奔天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在永恒的彼此相爱当中这是我的盼望。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因为你的爱的缘故，因为基督的爱的缘故，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让我们这些本来是萍水相逢的，好像是陌生人一样，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成为一家人。 是因着你的拣选、你的爱、你的能力，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愿我们能够一起的来依靠你，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建立健康的彼此的关系，能够在你的里面同得建造。我们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